我们今天早上唱歌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第21节到第39节。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要寻求一个解释，但是呢，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对一些事情没有理性上面的解释，也常常变成一种我们愿意更深的去相信耶稣的一个拦阻。所以到底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没有理性上面的解释拦阻我们去信耶稣呢，还是我们不愿意改变一个箭头，是以接受事实，承认自己的理性是有瑕疵或者有所不能，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回过来因着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然后慢慢这个真实的事实在我们的周边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才让我们慢慢慢慢去明白这个事实里面所要表达的。所以呢，我不明白的你问我，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你答，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太深的体会。就是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不晓得，我真的不太懂。其实耶稣奉差遣到这个世上来，不是为了爱世人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啊，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的理性不能明白的东西，人家说我笨一样，说什么样没有办法，我都接受。因为你再聪明的人，你想得通一套什么说法来说明这件事情，假如不是事实的时候，我们也是自以为聪明而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一个外邦的妇人，迦南地的妇人，这个迦南地的妇人，这个迦南妇人，其实神不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吗？只能够说这是一个外族的人，他也可能是住在怎么样的？他这个迦南的妇人，他因为迦南美地嘛，流奶与蜜之地，不是吗？不是神赐给这个神的百姓了吗？但只是说神的百姓没有一直把，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通通从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圣地把他们赶逐出去，一直有很多的迦南人还是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假如这个体会不错的话，也是事实的话，今天我要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给我一个感触，就是说当一个不是神的百姓的外邦人要开始来寻求什么呢？要开始来寻求不是他们外邦人的需要，就不是去寻求他们外邦人所一般去寻求的他们的神明，而转来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不是刻意好像从一段圣经里读出一些所谓我们自己认为的真理，然后去照着去做，这也很好。那反过来，我慢慢去体会，有一个事实是，有一些外族人、外教人，或者是不是神的儿女，他们开始要开始来寻求我们神的帮助的时候，耶稣在这里所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给我们的是什么？难道耶稣真的不想爱这个迦南的妇人吗？不愿意帮助他们？我不晓得。但是到最后一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耶稣最后 还是让这个妇人的女儿得到了痊愈，好了起来。这里面的转折过程有一个什么？这里面转折过程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耶稣，一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有一种打发他走，不要再烦我这样的一种概念。而耶稣怎么呢？耶稣里面有一种执着，执着就是他的工作的责任有先有后，而不是说不要帮助他。这种执念，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感触蛮深的，就说今天我们常常很多的工作是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个性自己也不愿意，所以以后怎么样，就是一种打发的心态，好了好了，这件事情主啊，你就在我们后面这样喊着喊着太烦了，主啊，我没有办法帮他，那你怎么样，你就帮他打发他走就算了，不要那么来烦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心态是让这一件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什么东西怎么了，快快快快走。所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向耶稣求恩典，事实上不是为了那一个迦南妇人心里的痛苦，包括什么，甚至还不能体会什么呢，不能体会耶稣在他里面这个奉差遣里面有个先后一个次序，在耶稣的里面他是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今天这边碰到了一个什么，今天碰到一个外邦人迷失的羊，这些门徒都不会体会，只要打发，只要我不喜欢的事情解决了，只要我不喜欢的事情不要领导我啊，最后我什么都不要做主啊，你去打发了。一方面又不喜欢听那个迦南妇人跟在后面一天到晚在那边喊着，一方面呢自己又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就想到什么，主啊你去打发他算了，变成这样。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祷告的里面流露出，我们有时候求耶稣，我们流露出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不晓得门徒有没有自我的警觉，我也不晓得今天我们里面有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自我警觉，还可能被人家觉得我们很爱主很属灵，你看哎呀帮助别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根本是我们在求主打发这个人不要烦我，人家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而耶稣在这个地方，今天我觉得我读了今天这个一句话，怎么呢？就是说，耶稣夸奖这个迦南妇人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信心是大的，耶稣看到这个女人的信心是大的。那个我经历比较多一点，他下子好像给提醒说，耶稣说这个女人的信心是大的。那个女人到底相信什么？我们常常说，哦，她相信耶稣可以医治她女儿的病。或许我们可以说，他相信，别人从前告诉他许许多多，耶稣有这个能力，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来医好许多的病人。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两个。今天有很多的人，比如说啊，有很多所谓的神医特会啊，什么东西，今天又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传扬说，哎呀，这个聚会很好，这个牧师传道很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对不对啊？有这个神医的恩赐，所以大家都因为他有神医的恩赐，怎么样呢？就跑去了。他们只有一个心，希望他们的病得医好，不是这样吗？但是我在这边发现的有两个，一个是记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是我自己的体会啊，然后常常讲是我体会的，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再读这段圣经。我相信耶稣会对我说，耶稣也会对你说，耶稣给我会有些感触，也会给你一些感触，成为我们真正生命里面的粮，好让我们继续往前行。 一个犹太人，他对耶稣的称呼拿撒勒木匠的儿子会怎么样，这是一种看法，是表面的看法，按照耶稣的出生光景看他。还有一个是，我看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以色列人怎么说，大卫的子孙，叫大卫的子孙怎么样？叫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点点是，那一个大卫是他们的王，大卫的子孙就是圣经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将来要出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但是对这一个外邦人来讲，迦南的女子来讲，她也叫耶稣叫大卫的子孙，很显然他已经慢慢跟以色列人相处也好，他慢慢不但听到耶稣能够这个医病赶鬼，他也听到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在以色列当中有些人提到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神。当这个迦南妇人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里面有个相信，这个信心是大的。就一个外邦的人来讲，他可以相信以色列民族当中先知预言书里面所预言说的大卫的子孙的那一位，他愿意相信来求告，这个信心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嘛，只知道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嘛，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嘛，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所谓的信耶稣的人，跟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人，跟这个迦南妇人的心情比起来，因为在别的地方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了，这么大的信心连在以色列人中怎么样也是很少见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百姓当中来相信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神应许自己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人的这一位这个弥赛亚。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都不太相信，就好像今天很多说是说在信耶稣人的圈子里面的时候，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个图腾啊，耶稣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符号啊，耶稣还是真正我们相信的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应许要到世界上来这个爱我们世人拯救我们世人的那一位呢？难怪耶稣要说这一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因为就一个外族的女子来讲，她能够这样的呼喊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个信心是一种超越的信心，是一种突破的信心。突破什么呢？突破心里面只想女儿被鬼附的这件事情，让她的女儿能够好起来，不要痛苦的，突破了这样的一种很现实的需要，而知道他所求的那位对象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大信心大的，甚至比以色列人当中有些人信心还大的原因。这一个是圣经里面明记的，但是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我自己体会的，它里面还有一个信心，还有一个什么信心呢？我在里面，耶稣，你说我不好把给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啊。那么他为什么还听到了这样的话，还会继续的跟耶稣求呢？求说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水渣，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一方面知道耶稣是神，是大卫的子孙，一方面他相信什么呢？一方面他相信真的他是从神里面来的，他一定有爱心，不会丢弃我的女儿，不会不答应我的祈求。他相信耶稣的爱，我们相信耶稣的爱吗？ 你看有多少的人，因为他不再相信他的丈夫爱他，因为他不再相信他的妻子爱他，很可能这是个事实，也很可能这只是他的一种自己的这个以为猜测。但是当他对他的亲人觉得他不爱他，不管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是事实，当他这样的一个怀疑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对人是对他的决定会有一种，就对他思想里面想要做的决定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你同意吗？他会继续求，因为他相信，他不但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还相信耶稣是爱世人的那一位。今天有很多种遭遇，很多的事，难听的话一来，是不是？哎，这个很多今天世界上的难听话，只是人讲的呢，只是你觉得哇，他应该很有地位，应该很有爱心，他怎么讲出这样的话来？他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怎么样？连耶稣他都会讲这样的话吗？不是吗？耶稣跟这个迦南妇人讲的话好听吗？但是。当他里面有个心情相信，不管他讲什么话，他是爱，他愿意相信这个事情，他才会继续求。他继续求怎么样呢？果然发现耶稣有爱。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神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我们对主的认识上，还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上？我们的感受太多东西是错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夫妻之间有一些的服侍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都是这个配偶的想象，只是他不相信他的配，只是他不相信他的配偶的时候所发生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这么大的信心啊，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突然想到，耶稣对一个外族的弟子迦南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突然想到什么？耶稣常常对跟在他身边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怎么这么小？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群还没有信耶稣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一天要来寻求主，要来相信他的时候，他那个信心真的是很大。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去接触一些说是服侍神的，在基督教界还很有地位人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信心怎么这么小，这也没有什么差异嘛。这个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在圣殿里面有角色，这个对律法有解释的这个权等等，这些人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大吗？我们不要去追求得着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得着很多，所谓在犹太人神的百姓，他们慢慢怎么样呢？他们慢慢追求的方向错了。就算他们拥有了在犹太教里面一切的地位，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会帮助他们对神的信心大吗？会帮助他们对真神的认识会深吗？今天我们说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对律法越懂，我就对神越了解，是这样的吗？你看看圣经里面记载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对圣经律法的解释，哪一个是错的？都是对的，只是他根本不认识什么是真的，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他不认识。他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颁布这样的律法，他只知道说律法是什么。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是神。我们的信心会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会建立在他真的有爱，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不至于失望，所以他就得着了。 OK， 下面我要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到的就是门徒。这个门徒，耶稣对门徒说，他们在这里已经三天了，没有吃的，你们给他们吃吧。 在前面才有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吗？在前面不是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吗？为什么到这一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难道就不会想起说其实没有多久以前才发生过比这边更多的人耶稣行的神迹？耶稣那时候行神迹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很明确的，光是给男丁就有五千个人，这边是连男带女统统一共才只有多少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还少了一千人，不是吗？是吗？是吗？那么为什么这边体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这边体现了一个，就是耶稣很多的作为我们人看不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真实的相信，好像只是这个事情过了，在我们的眼前过了场，却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深深的落下了烙印，以至于怎么样呢？同样的事情发生，怎么样呢？又是同样的结果。所以今天很多追求神迹的人，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一直要追求神迹来满足他的一种需求。当神行的神迹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会发现就不一样了。但是今天假如说神迹发生了，我们没有学到功课，神迹发生了，我们只是对神惊叹，但是我们没有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就要用神来行神迹来解决我们心中的难处。我反过来这样想，我都这样说，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他们就很简单的做啊，我们真的啊什么都没有，只有七个饼两条鱼，
几条小鱼，
七个饼几条小鱼，信心大的怎么样呢？主，你既然要我们给他们吃，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也望着天祝福，主啊，你要我们给他们吃，我相信你能够行同样的事。今天在这个场景的里面，而今天的人还比上一次人少一千个，可能还不止一千个。你假如说这个妇人小孩，这个一千个妇人小孩除外有一千个人，这一千个人当中还有带着其他的妇女小孩来的话，当然可能比上一次人会更多嘛。他们是不是这个求耶稣的帮助，说主啊，让我们剥饼，让我们继续的剥开，剥开以后让他们得到满足。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主所行的我们不敢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唱高调，别人没有信心，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门徒没有信心，那我们有信心吗？我们就很有同理心了吗？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我们也同样没有信心。以后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也跟这些门徒一样，那我们读懂了这段圣经去说人家没有信心有意义吗？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告诉一个事实，耶稣的耐心，耶稣一次一次行神迹，耶稣一次一次的活给门徒们看，但是门徒们怎么样呢？门徒们都没有学到功课。我现在才慢慢体会，我体会一个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很多信耶稣人的中间，他不是道理不知道，他不是圣经不熟，他都是这样，是怎么样呢？他里面对神的灵圣灵封闭，以至于怎么样呢？他所知道的都不能够成为他自己有的能够行的。这些门徒到最后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把所有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榜样各方面的事情慢慢开始信心越来越强越来越体会呢？是圣灵将来的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今天我觉得有两个很大的矛盾，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我们理论上都通，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灵已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不反对。为什么呢？保罗他到底是保罗到底是遇见主的时候还是遇见主以后，这个圣灵领导他是分两次还是一次？有，但是有没有分两次的？也有。今天有很多人在理性头脑上怎么样呢？先认识了耶稣是什么，以后怎么样？以后圣灵在经过一段岁月以后，你知道，一个人用他的头脑理性觉得我，你们讲的有道理，对不对？我要信。那意思就是说，我还很聪明，我的聪明还够我来认识这位神，对不对？他有没有悔改啊？有没有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没有。你看今天有很多人信耶稣没有认罪悔改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呢是要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在为自己。今天我发现有很多的人怎么样，他在信耶稣的一开始只是理性里面确定有这位神，他要是圣灵感动他吗？他有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要悔改吗？没有。那么怎么办？所以他的这种所谓的信耶稣跟以后圣灵来是有一段时间不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发现这么一个很真实的光景。然后呢，但是另外还一般人讲了什么？一般人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被圣灵充满。其实真正信耶稣蒙恩得救，没有圣灵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看见有很多人真的因为怎么呢？因为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救恩，因为他还没有认罪悔改，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他只在道理上相信这个道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但这件事情很多人没有办法分别。那么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事实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事实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一切的道理，唯有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对主一切的事情是越来越真实。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以后怎么样呢？这些门徒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都是软弱，等到圣灵充满他们以后怎么样，他们才开始慢慢能够活出好像跟随过耶稣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在道理上去辩灵恩派讲的对还是福音派讲的对，灵恩派讲的也不完全对，福音派讲的也完全不完全对。但是反过来讲呢，灵恩派也有很多讲的这个猜想的地方啊，猜想圣灵里面的地方。那么福音派里面怎么样呢？福音派里面只有理性的这个道理，而没有真正的实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信耶稣跟随耶稣，不落在任何教派的神学观点里面，我们是真正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从不完全慢慢的进到完全，就像这群门徒一样，才没有多久以前五饼二鱼行过神迹，现在他们怎么样呢？好像对他们的信心一点都没有太大的帮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经历过许多的神的事情，有没有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能够跨出一个步伐来效法主所行的，跟随主所行的呢？其实我们的光景又何尝不是跟当年跟随门徒的一样呢？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